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。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。第一个，我们先看美国总统 Trump。4月29号的时候呢，是 Trump 就任100天。100天呢，一般我们都喜欢拿100天呢作为一个评估的一个时段啊，看看这个美国总统呢，或任何政治人物都这样子，100天之内他成就了什么，他没有做到什么，你他有什么样的改变。那么川普当然是非常另类的总统，另类总统呢，美国一些研究总统的历史学家就讲啊，他说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开始，罗斯福总统以前讲过，总统呢担任总统你必须有道德的高度，你要一个道德的领导人啊。但是很感叹近几年来似乎美国的总统你找不到有这样道德高度，川普就任以来尤其如此。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呢，那当然那批评者有之啊，那喜欢他的人当然还是很喜欢。但川普哪些事情跟过去总统做的不一样啊？那么本来呢，美国总统是有一定的界限，那么他也有一定的责任。所以现在美国一些媒体在研究是说，在仔细评估到底是川普改变了总统这个位置，他的功能，他的角色，或是总统这个位置改变了川普。那发现两个似乎都有，而川普事实上也被总统的这个制度呢，他所制约，他所改变。那么川普他改变了总统的位置，他的形式有哪些部分呢？从小的来讲，比如说川普每天早上他不喜欢每天早上听那么国家安全顾问啊，他的幕僚给他做的情报报告。本来美国总统每天早上都会听的国际情势、国际情报报告，那川普觉得我够聪明，我不需要每天都听一样的东西，啊，所以他就不听。不听呢，那么他对他的要推川普经济学，经济学呢，他也直接涉入了个别公司的业务，比如说他抱怨哪几家汽车公司，你不能把工作都移到海外啊，逼得美国这些福特啦、通用啦这些大的公司呢，那都把那个一些工厂又搬回美国来。他也直接呢，谈联邦的合同，比如说他就抱怨洛克希德马丁公司，你的 F-35 太贵。过去美国没有总统说直接去谈什么联邦的合同，或者直接针对某一个特定公司去发表评论的。当然，美国总统也从来没有特别针对美元啊、股市啦或美元发表评论，因为这很少那会直接干预到美元的市场，所以川普就讲了几次说，哎，美元太强，这是过去没见到的啊。但你也可以看到呢，那么过去呢，美国总统不管他是发表各种命令啊，他的备忘录啊，都要经过事先的这些阁员呢事先先审查研究，然后再非常谨慎的发出了备忘录啊命令啊，就现在呢也没有啊。那么他的会见宾客的时候，他跟别的国家元首打电话的时候，也没有在会见宾客的时候有资深幕僚陪同，打电话之前也没有先听取那个国家的专家事先过的简报，都没有。所以有人讲说他的整个指挥体系是非常紊乱的，指挥体系非常紊乱，但而且很多的人都还没有到位，到最近都还有国安会的人说被他 fire 掉，所以他的不断的就 fire 掉好几个国安团队的人，觉得有些人也许打着川普的名字在外面招摇撞骗，有的呢造成内部的不安啊。但是他整个团队并没有补齐，所以就变得他整个国安的指挥体系在这里呢其实并没有完全的衔接。完全衔接呢，那又比如说他这个拒绝公布这个报税的资料，他继续拥有很多庞大的商业帝国而不知回避，那几乎都已经把总统的一些道德的界限呢践踏在脚上。可是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来，你说川普好像是不透明，比如说他的这个报税的资料他从来就不愿意公布，这是不透明。可另一方面呢，川普又非常透明，因为他讲出任何话他从来有什么讲什么，你完全就可以知道说美国总统的想法，美国总统要怎么做，他也不会在人前讲一套人后做一套，他从来不藏话。所以这点又似乎让这个总统变得非常可以预测。但是呢，你还可以看到说他对媒体的关系似乎也没有改善。他就职一百天的时候呢，比如说传统上多少年来的一些传统白宫记者的参会，他就不参。那同样在上个礼拜六，4月29号， 那么川普呢接受 CBS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主播迪克森的一个访问，那迪克森就问他，因为川普他原来就讲说奥巴马总统曾经就窃听他的电话，那么迪克森问他，那这件事情你有没有证据追问这个电话，川普恼羞成怒，挥挥手告诉迪克森说不接受访问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看过的。好，所以就这点来看呢，不管是总统的界限，总统的风格，川普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总统，就是他似乎改变了总统这个位置他应该有的界限，他应该扮演的角色。但另一方面，你发现川普自己也有所改变，比如说那么他上来他一直想说我要跟俄罗斯建立比较良好的关系，就他发现这个政策转不过去，转不过去，自从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下台以后，他这个政策就转不过去。他过去一直想要挑战一个中国政策，结果一个中国政策他还是回到一中的政策。所以川普自己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说，这个总统他的位置要做的事情远比他想的复杂，而且每一个政策都影响甚巨，是这么大的政策，所以他非常怀念过去做商人时候的日子。那么他甚至说本来以为他做商人的一些经验是可以转换到白宫的，后来发现不行。所以你发现这100天之内呢，总统的位置、总统的角色、总统的功能有被调整，但另一方面你也发现那么总统本身也被这个政策在改变。啊，那这样的一个激荡下来，那么川普会逐渐逐渐的是回到建制派里面变得比较主流呢，还是说他还有什么别的做法啊？但也有一些美国的政治学家说川普是非常另类的，因为他选上总统的时候他不是靠某一派的意见，他是靠很多的民粹的意见起来，并没有某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团体说哎，总统是我们把他送进白宫的，所以这样子也让川普他在做事的时候不会被绑手绑脚、哦、所以这也是他的另类的地方。那后面是怎么做我们可以持续的关注。第二个呢，我们看东北亚。东北亚我们终于熬过了四月，本来被很多媒体就是渲染的四月是非常危险的四月啊，比如说4月15号是那么北韩的太阳节，那么4月25号是建军节啊，那这两个节都可能它会试爆或者试射，那么北韩一样是挑战这个全世界，但是后来发现并没有啊，并没有，它只是在事情在过了，它试射了几个飞弹，结果后来都失败，它只是打一些火炮，表示他作为一个阅兵啊，表示说他这个全民效忠要金正恩。那么当然呢，在这个情况下呢，有些人就提出一些从研究博弈理论的一些学者，他们提出来，他说金正恩平常呢，他过去或者过去的多少年来，他用的一些谈判策略，就是告诉说北韩是不怕死的，北韩是愿意打仗的啊。事实上，从金正日开始就是这样子。就是我不怕打仗，我愿意牺牲很多的身家性命的，那么跟你拼到底啊。那么任何一个国家，你如果不愿意跟北韩这样的拼到底而牺牲这么多财产的生命啊，那你就不要跟他硬碰硬。所以北韩过去常常用这种蛮干不怕死的这种方式呢，哎，似乎作为他谈判的一个筹码。可是现在他碰到的是 Trump 呢，他也是不怕死的。所以川普好几次就特别讲的说，哎，那么跟北韩呢，不惜一战啊，说很有可能打一场这个大的冲突，大的战争，那很有可能打一场大的战争，这个就让北韩发现，过去他用的招数好像现在没有用，就想说大家怎么样能够找个方法能够下台。所以你可以发现呢，在没有战争没有这个核子试射之后呢，现在整个东北亚呈现的是个外交上的一个博弈呢。那么所以美国国务卿提勒森呢，在27号他表示啊，那么4月27号表示，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呢和中国是一样，是朝鲜半岛无核化，不是要推翻金家的政权，更不是说要找借口发动战争加速南北韩的统一啊。那过去美国曾经说对北韩的战略耐心已经磨完了，现在提勒森说，哎，只要朝核威胁还在可控的范围之内，美国可以再等。没有再等呢，所以他就说，只要北韩接受联合国的决议停止试爆，美国愿意坐下来跟北韩来谈。 可是中国大陆呢，跟美国的立场就不完全一样。那王毅呢，4月28号表示，他说这个谈呢是当然主张促谈，但是不是有先决条件。换句话说，美国是个先决条件，中国说呢，那么不要先决条件。王毅在安理会提出来，中国所谓防扩散、促和谈两方面都要加强的所谓双加强方案。他表示呢，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双轨同时进行。那在这之前呢，北韩应当暂停核武啦、导弹的开发活动。那北韩呢，暂停这个，那美国和韩国呢？美国、韩国就应该是暂停这个军事演习啊。那用这种方法呢，那么王毅把它叫做，这就是中国的方案，叫双暂停。说你这也就是说，跟美国不完全一样。俄罗斯呢站出来。俄罗斯也对美国呛声，俄罗斯说，哎，这个其实北韩形势闹这样的，其实都是美国，你这个没事就发动似乎要战争边缘，是你在那边挑的北韩的，难怪北韩会这样反应。而川普又在这个时候呢，又放了个话，他说南韩的萨德系统呢，那么南韩应该要出钱啊。但是后来呢，当然就曾经几个谈判，现在就不要出钱了。那么当时他就讲说南韩要出钱，南韩也跳起来。那跳起来就变得整个的相关的国家里面，中国、俄国、南韩，都不见得跟美国同调，所以美国人常讲说，哎，怎么搞的？美国又变得被孤立起来了啊！所以这个朝鲜半岛情势还没有完。礼拜一的时候呢，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呢到了南韩，那当然，在中央情报局也在时候要强调美国对南韩的支持。那到底朝鲜半岛情势会怎么样改变？那么有没有什么样的变成外交上什么样的转机呢？其实这也是我们看的一个脉络。第三个呢，我们看东南亚。上个礼拜4月26号到29号，东协国家在马尼拉举行高峰会。那举行高峰会在就菲律宾做地主。那菲律宾呢，当然也是跟中国的有所谓的南海领土争议，但是呢，菲律宾总统杜特地讲得非常明白。他说我不愿意在南海的问题上跟中国找麻烦，因为没有用。和你去批评中国说你怎么在那军事化呢，没有用。所以他说他现在在乎的不是南海的主权，而是贸易。所以菲律宾表示南海的这个资源可以拿出来共享。那可以，那么在菲律宾说探勘石油，我菲律宾也没有那么多钱盖这么多的一个深海探油的油井，我也没有，所以我就跟中国去合作。合作呢，很多人呢，当然东协国家很多人批评说，哎，要给菲律宾压力，说你一定要还是要对中国讲的比较强硬的话。那菲律宾是说，中国跟我要谈南海行为准则，今年就会谈完，也正在谈。那事实上呢，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呛声，所以我根本也不准备跟中国是对抗。所以这点来讲看，那当然是中国大陆外交的一个成功。也就在这个当口呢，美国总统川普呢，要邀请杜特地说到白宫做客。白宫做客呢，不管是谈南海的问题，谈东北亚的问题，到白宫做客。那结果呢，杜特地居然说我不见得有空。所以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呢，杜特地也是一个川普类型的一个总统。当两个川普同一类型的总统才会蹦出这样的火花。美国邀请菲律宾，菲律宾说我没空去。那这个起码南海的问题现在看起来应该不是主要的问题。主要问题呢，菲律宾的东南亚国家呢也没有对中国呛声，而美国呢也希望拉着中国能够先处理东北亚的问题，所以东北亚问题才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重点。所以大概上个礼拜几个大的新闻为你做过分析，我们下礼拜再见。